川普会晤将会重整印太新秩序。美国24名议员齐发声呼吁川普废除一中政策。再有10人小型客机在阿拉斯加失踪。波罗的海三国将会脱离俄罗斯电网。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抵达华盛顿，7号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首脑会晤，目的是加强美日同盟，焦点应该放在台湾议题上高。日本政府官员表示，石破茂将会同川普就经济和安全等议题举行会谈，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FOIP 愿景展开进一步合作。今次被调派担任石破茂的随行翻译是现任日本资深外交官的高美衰直，他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专属翻译。川普曾经讲笑称呼高美衰直是小首相，而安倍晋三是川普的亲密盟友。石破茂在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这将会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我希望能够和他建立信任。石破茂还说，希望和川普确认日美合作将会为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及发展作出贡献。美国前驻日大使伊曼纽尔表示，目前有两位外国元首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见，那就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和日本的石破茂首相，所以这是件好事，是个好兆头。石破茂今次出发前还向日本媒体表示，将会同川普讨论台湾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非常关注台湾，而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就在面书发帖文分析，川普总统最近几个月几乎很少讲到台湾。有意思的是，石破茂怎会知道川普对台湾很关注呢？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夫人安倍超惠女士告诉他听的。川普总统在就任前专程招待安倍夫人到他屋企作客共进晚餐，在席间一定讲了很多事。安倍夫人事后虽然没有向媒体透露谈话的内容，但是一定向石破茂做了详细汇报。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和石破茂在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一定会提到台湾海峡，而且很可能会有反对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些中共不喜欢的说法。在日本国内少数执政的石破茂首相很难在增加国防预算和开放日本市场方面作出让步，即使作出让步，回国之后也一定会被国会否决，所以能够和美国达成一致又不被日本国内反对的应该就只得台海这个议题了。时政评论员赵晓慧也在面书发帖文表示，川普 2.0 即将出手整顿印太地区新秩序，本来有些担心他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不熟，双方还未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后来想想是我想多了。如果要找一个中间人，是川普和赖清德两面都有交情兼且信得过的人，这个人就非安倍超惠莫属。安倍晋三提出的政治主张鲜明又实务，是印太战略的倡议人，可以说是日本近20年来最有国际声望的首相。赖清德更加同安倍晋三家族有多年的交情。安倍晋三举行丧礼那时，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亲自前往日本吊唁，是50年来访问日本层级最高的台湾官员。而赖清德的总统就职典礼，安倍超惠就亲自飞到台湾祝贺，亦都顺便拜会前总统蔡英文。川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约莫在去年12月中，川普夫妇在自己的佛罗里达州庄园宴请安倍超惠，双方讲到台湾有事相关的话题，美日两国应该怎样密切合作令台湾海峡不会发生战争。当时赖清德担任台湾总统已经有半年，相信安倍超惠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一次宴会应该令川普对赖清德有一个好印象，那就好有利台美双方建立更紧密的合作。 除此之外，日本亦都已经准备好应付川普的要求，以减少56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顺差来避免关税摩擦。日本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东京已经打算作出一些让步，包括考虑由美国购买更多的液化天然气，同埋为阿拉斯加价值44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提供支持，预计增加对美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制造业投资的方案，亦都将会成为今次日美首脑会谈的讨论议题。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计划主管温斯坦表示，日本肯定会思考怎样既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又能够在美国创造川普总统特别感兴趣的工业领域就业机会。预计川普在7号下午会同石破茂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且发表联合声明。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石破茂同川普将会重申台湾海峡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石破茂亦都计划邀请川普访问日本。此版明夫最后表示，石破茂就任之后对中国的政策一直软弱，被国内外媒体视为亲共派。他期望石破茂首相今次访问美国能够令中共失望一次。美国24名共和党联邦议员在6号提出决议案，呼吁总统川普废除过时、适得其反和不诚实的一中政策，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但是专家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和对中共政策的核心是捍卫和平，由目前的局势来看，不是太可能放弃一中政策。共同决议案主要是由共和党众议员蒂法尼和佩利提出的。决议案提出一中政策已经过时，无法对接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利益，亦都无法反映台湾七十几年来多次完成和平政权转移，未受到中共政府控制，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的现实，川普政府应该放弃一中政策，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不受中共统治，亦都不涵盖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客观现实。蒂法尼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从未受过中共控制，美国政策早应该反映这项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即使有台湾关系法和六大保证，美方仍然欠缺和台湾的正式连结，就好像对待北韩和伊朗政权。新闻一出就引发台湾网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是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了，但是大部分网友预测中共应该在短期内就会主动坐上川普的谈判桌。目前全球只是有12个独立国家承认台湾主权。据福士新闻网报道，如果美国改变现行政策，中共势必会视为是挑衅。去年12月美国对台湾军售和提供军事援助之后，中共外交部曾经警告华盛顿正在玩火，并且要求美方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动。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预测，中共将会在2027年之前具备全面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美国长期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方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呢？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认为，不用担心，废除一中政策这种情况没什么可能出现，也都没有必要。对于目前的政府来讲，包括卢比奥之前和王毅会谈，也都重申了这个基点，不去改变台湾的现状。那不改变台湾的现状，当然就包括不赞同所谓的台湾独立，或者是否定这个完全抛弃一中政策。当然，因为中共认为的台独和美国认为的台独不一样的，所以就给了双方有不同的话语权。台湾现在已经是事实独立了，我不认为美国外交官员或者是川普政府会去另一个层面去推动所谓的废除一中政策。另外有网友提出，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经常形容中华民国台湾，那是深思熟虑的战略，但是现在集结所有反共的社群和共产党斗命场， 是被台湾取得国际认证的事优先，尤其这件事的主导权在美国。至于台湾会是被参考以色列的模式建国，亦或好像夏威夷这样变成美国的联邦，台湾人自己的态度要令美国有把握去评估。我个人私心就期待台湾是以色列的模式成为一个正式的国际会员，建议有兴趣的人士尽快去了解三藩市和约和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形成的网络，以及在国际法理层面的强大影响力。还有网友说，川普若果真的能够一次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当然他就能够一次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我觉得今日的中东问题已经不是在宗教和种族了，是以中俄强权为主的代理人战争。而台海咪都是一样，既然川普有把握解决比台海更复杂的中东，那我想台海问题他应该早就空有成竹才是。不过川普在去年竞选期间曾经表明，他不愿意为了维护台湾的民主和另一个超级强国中共正面对峙。所以川普是不是真的会考虑废除一中政策和台湾建交？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认为，现在美国的一中政策里面，美国联邦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说在目前的情况底下，川普不是很可能放弃这个一中政策。现在在这个一中政策，它的核心是台海的和平，只要不打仗，其他的事都好谈。川普对美国选民所作出的承诺是令美国重新强大，他有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内政、外交和国际关系，各方面的政策都要陆续推出，重新令美国强大。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它需要时间才有可能产生效果，而时间就离不开和平。所以由目前的局势来看，川普他的外交政策和对中共政策的核心是捍卫和平。观众朋友，美国24名议员在6号提出议案，废除一中政策，恢复和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川普总统会不会响应这个呼吁，正式和台湾建交？如果你认为会的，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请按二致。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能源独立进程亦都迈入新的一步。这三个国家计划在2月8号脱离由俄罗斯控制的 Bell 电网，同时预计在9号将独立运作的电网和欧洲大陆的能源同步接轨。这个计划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象征着对苏联占领的最终突破。爱沙尼亚救援委员会在社交平台提醒民众做好停电的准备，指出即使目前停电风险较低，但是仍然应该做好应急准备。这个转变的背后，正是波罗的海国家近20年来的努力，尤其是自从2004年加入欧盟和北约以来，这些国家逐步脱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尤其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些国家计划加速脱离俄罗斯的能源网络。即使目前俄罗斯仍然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电网运作和提供平衡供求、频率调控服务，但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决心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确。立陶宛电网营运商 Litgrid 甚至开始拆除旧有的苏联时代电网，减少和白罗斯的连接，同时将部分材料送往乌克兰，帮助重建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波罗的海国家的能源安全也都面临着挑战。即使当地官员强调他们的电网系统已经增强了安全防护，但是仍然存在来自俄罗斯的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俄罗斯可能进行网络攻击、发动物理破坏或者利用假停电来制造混乱。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埃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俄罗斯官方保持冷静，但是波罗的海国家必须对任何情况保持高度警觉。6号，一架载有10个人的白令航空小型客机 在尤纳拉克里特飞往诺姆的途中失踪。7号阿拉斯加当局在诺顿湾沿岸展开救援行动。据阿拉斯加公共安全部消息，这架塞斯纳 Caravan 小型涡轮螺旋桨飞机总共有9名乘客同1名飞行员，相关人员正在努力获取最后已知的坐标。Flightradar24 的数据显示，飞机最后一次被定位那阵正在在水域上空飞行，当时时间是6号下午2:30，由尤纳拉克里特起飞，38分钟之后就失去信号。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指出，相对于美国其他州份，阿拉斯加发生飞机事故的比例较高。当地地势崎岖，天气严峻，很多村庄没有公路连接，小型飞机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据 Flightradar24 数据，巴灵航空总部位于阿拉斯加，拥有大约39架飞机和直升机。诺姆志愿消防队在6号深夜展开搜寻。该部门表示，由于天气和能见度影响，空中搜查受限。目前我们正在在诺姆和怀特山之间进行地面搜寻，同时尽可能获取最新信息。国民警卫队、海岸警卫队和州警已经接获通知和参与搜寻。声明补充说，诺顿湾健康公司已经候命。当局呼吁公众不要自行组织搜查队，以免因为天气和安全问题构成威胁。美国国民警卫队和空军亦都已经派遣搜查队协助行动。而在之前，美国已经有两宗严重的航空事故。在连续发生空难之后，总统川普承诺对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进行改革，包括任命新任代理局长和升级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